记得吗？很多年以前，齐秦这个台湾的歌星啊，唱了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还记得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是吧？代表了我们很多人年轻人的心声。在座的很多人啊，经过很多年的奋斗以后，经历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也许会深深的感受到歌里面唱的不仅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且很无奈，是吗？人总是想用现代科技、新的生产力去改变世界，控制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呢，加速的飞转起来，越转越快，仿佛失去了控制。今天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当大家还在讨论无人驾驶的汽车将来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的时候，去年10月25号。在优步 Uber 和他的这个并购的叫 Auto 啊，这样一个公司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无人驾驶的货柜车，把那个黑金龟轮那个很大的那个车送货，从加州一直送到科罗拉多，送的是8个外圈啤酒。没人驾驶的在高速公路上跑，你还以为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当大家还在讨论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是不是将来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这个时候呢，今年10月25号，很巧，不是10月25号，今年10月25号，机器人叫 Sophia， 看那个 Sophia， 在沙乌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公民权的机器人，还是个公民。外面的世界真的是这样。现在的商业界啊，你看不见，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界竞争和发展也是非常的快。你知道，50年以前哈 ，Fortune 500这样的大公司，平均的寿命啊，公司有寿命75年。现在只有多少？今天只有15年。1955年列入 Fortune 500这个 list 的大公司，现在已经有88%的公司不存在，消失了，倒闭了。专家预测，目前在这个排行榜上的这些大公司，40%这些大公司在10年以后就要消失掉。所以你先想一想，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你为自己的儿女找什么工找什么工作，这样的公司你会觉得比较好保险呢？在大的公司也是这样，是不是就在人类社会这样呢？在自然界，这个加速度好像也是越来越快的发生啊。这张图表，你看，对不起，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表，但至少看到它是往上升的趋势啊。这张图表显示的是1980年到2014年全球的自然灾害的统计。如果你真的知道，这很可怕，数字怎么样？一直在往上升，这不是人造的，这个是自然灾害，一直在往上升。这自然灾害包括台风、水灾、旱灾、森林火灾，一直在往上升。另外呢，在这个图表之外，我也做了一些自己做的统计，好像是被别人找到了做的统计。全球有人类历史以来记录的最大的25个自然灾害，从古到今，70%，只有17个，70%发生在这个区域。这个在统计学上不是偶然的哈，我希望你们当中有做统计学教授的，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世界真的是在不停的加速度，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同样，这些潜移默化的，其实这些事情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你觉得吗？我希望大家稍微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不停的忙碌的往前面跑？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不能说我什么事情也不做，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的往前面跑，无法停下来，也不知道以后要奔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世界不仅往前跑，而且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俄罗斯今年4月3号地铁的爆炸。不知道是每个人都知道，地铁爆炸死了不少人。巴塞罗那，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这个一个 van 的 crash 在8月17号，伦敦地铁9月15号完了以后，刚好这个是完了以后，刚好那个礼拜我要求不要求去伦敦出差啊，没办法，我也只好坐那个地铁，心里。很不安，但只是坐那个地铁哈。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到那个肯尼亚首都奈罗比哈，内罗比去出差的时候，在那个飞机临飞前的2天，你知道内罗比当场发生那个 terrorist， 然后有那个炸弹在当场爆炸，有30多个人受伤，那个时候紧张的要死，但是一趟飞过去。然后呢，今年在拉斯维加斯，大家知道10月1号发生了这个枪击。10月31号，同一个月，曼哈顿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Trump， 在纽约曼哈顿的 Trump 这个事件，好像伤了非常伤，死伤了非常多的人。一直到11月5号，大家知道在德州的教会里面也发生了。在11月14号最近的几天以前，在北 觉得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然而，我们却很少的知道，因为我们都非常的在忙碌，我们总是不停的在奋斗，不停的在争取，想要获得成功，想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很多的事情。我满脑子都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顺便说一下，大家手里面有这个周报啊，我希望我跟他我一贯是这样的请求啊，希望大家现在我们坐在这边的时间不是浪费我们人生的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把周报拿出来，上面有一些填空啊，非常简单，请你跟着一起填一下。所以人的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看到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过，我们从来听到的，你不承认没有关系哈，我经常这样看到，我们从来想听到的都是自己想听的东西，我们要做的都是自己要做的事情。当我们与别人发生争端的时候，错的一定是谁？一定是别人。总是想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不谦虚哦，有没有？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哈，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圣经经常叫我们反观自照，照一下镜子，但是我们看到自己虽然一天天的变老，不管我们当中再年轻的也是一天天在变老，对不对？一天天变老，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长大成熟过，没有长大，没有成熟过，我们的老我依然如故。最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自以为是，始终让我们看不到刚才我讲的这一点，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很错。你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是不是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不断的提醒责备犹太人，有没有？哇，这个读这个旧约都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应景哈，这个脖子这么硬，觉得这么应景，我们这些犹太人太可气了，那神这么讲讲讲半天他不听，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犹太人是谁？我问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犹太人是谁？难道这不是我们自己真实的写照吗？我们都觉得自己可以不停的努力，但是我们忘了，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在努力。在雅各书四章十三节，我想大家都很多人读过这个经文，说什么呢？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总是在想，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很多事情，大的、小的、伟大的事情。人生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看人生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可以吗？大家同意吗？人生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们虽然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达到的成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转瞬即逝。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永远啊，永远活的，对不对？年轻人是这样想，但从来没有想过老啊，想到死啊，这个生命是永远的。但是开始老那会就觉得哇，人生很短。其实人生真的是转瞬即逝。摩西在年老的时候，写了十篇、九十篇。我们来看他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你说我年轻，我才二十多岁，如果按照摩西的算法，差不多三分之一了。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在那边求告神，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智慧的心，我们要在神面前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求神告诉我们有这样子有这样一个智慧的心。其实啊，我们不必等到人生的终点才发生它的短，发生它的感叹。在人生的中途，我不知道在座很多啊，跟我一样中年人，在人生的中途，很多人都会经历中年危机，有没有？有吗？虽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争取，但是突然间发现什么？表面上看很好看，说的好听，跟人处理讲的说的非常好，但是你稍微安静，这是人怕安静的原因。我告诉你，为什么怕安静？因为你一旦安静下去看这些东西，你平时看不见，所以你在安静下来，你就发现似乎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获得，没有什么真正让人自己感到满足的这些价值在里面。是希望大家像诗篇摩西这篇诗讲，常常的到神面前来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讲到人生的价值，人到底往什么地方去？我们到底在寻求什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价值？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大家都知道，年轻的时候呢就很有抱负，他是一个出身贵族啊，很有抱负的，要改变国家的现状，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有一次他到参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啊，就是我9月份去的，在伦敦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的时候呢，有很多名人在那地方，很多墓碑，但是他独独的被一个不知名的墓碑在地下室里面，有个小墓碑深深的吸引他。对不起，可能字不清楚哈，我念一下。深深的触动，从此改变他一生。这个墓碑上写的什么呢？当我年轻的时候，这是一个墓碑，一个去世的人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可是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的目光缩短一些，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可是当我到了暮年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能力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好吧，我们把家庭改变一下，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当初我仅仅从改变自己开始，也许我就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也许我就能为我的国家做一些事情。然而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他当他在年轻的时候被这个墓碑深深的感动以后，他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从积极的向外求， 关重要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在这里是我们讲出了人生最最重要的真谛。心在这地方当然不是讲我们的心脏，对不对？不是讲我们的心脏，而是讲人的中心，我们的生活生命的中心，我们人里面的心思意念，是讲我们人里面的心思意念。你看重什么，你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对和错的标准，喜好的标准，这些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所专注的点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心。请问我们没有保守我们的心的话，是不是别人会受很大的损害，是吗？是的，别人是会受损害，一天到晚被你的脾气态度在那边苦喊，会的。但是受到最大损害的是谁？是自己，是自己。我们心的果效到底是什么？我们心的果效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3:13说，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有一个拉比啊，犹太的拉比，犹太人教导学生很有一套啊，他很犹太的拉比在教导学生的时候，都是问问题的方法啊，不是教到你都睡着了，就讲到都困了啊。他是问问题，所以我会问问题的啊。我不是犹太拉比，他就会问问题。他说如何，他说天在黎明的时候啊，天早晨在天快亮的时候，黎明的时候。如何分辨这个时候啊？你如何分辨黑暗进入了光明？我们已经出了黑暗而进入光明了。那同学，他的下面的学生就回答，他怎么分辨呢？他说可以从远处啊，当你可以分辨出什么是狗，哪个是羊的时候，对不对？狗或者是羊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分辨出来天就亮了，是不是？他说不对。那学生就说，那你可以分辨出稻子和麦子，那不容易啊，分辨出来哈，那天就亮了。他说不是。这个学生问他，到底什么呢？他说，当你可以分辨出这是个弟兄，这是一位姊妹的时候，就是进入光明了。一直到那个时候之前，我们的心里还都是黑暗的。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能够分辨很多很多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分辨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的姊妹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黑暗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在我们的心。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然而心的建造是在一个爱心的群体里面进行的。下面请看一段这个 video。
当我们刚刚想我们的事情现在轻轻地走在身后，
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新的建造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家的环境里面，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建造。在这个洛里华人基督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是神在我们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团契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团队的工作在里面，有学生的工作团队，有教会的参与，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的各种各样的关怀和帮助都在里面。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感动我，让我们给大家在我们现在目前教会的碰到这样危机和这样患难当中一个鼓励。因为这个挑战并不仅仅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教会的，而且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吗？我们怎样建造自己的心，就是团契这样的一个成长，说明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在这个学生团契里面，还有一些访问学者啊。今年有一位刚刚离开，他是在上海一个大学里面做院级领导，在那边访学参与的学生。他走的时候，他给我留了一个言，他说：“在慕道班和团契的学习讨论当中，让我认识到神的客观存在。圣经就是我们行为的指南。”在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等方面，给了我许多的启发，给我生命成长注入了新的力量。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体会到了厚重，我体会到了厚重的爱，找到了归属感。他现在回去了，这是他留下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团契的一个小姊妹也回国了，目前刚刚回去啊，我们还要回来。他说学生团契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旅途中最有归属感的团体，身在异国他乡带给我温暖的感觉没有有时候比家还要强烈。这里的叔叔阿姨都是我们叔叔阿姨，对我们的关爱更是让我体会到了神给我们的爱是充充满满。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们在神里面做的工作吗？这一群可爱的年轻人可能在这里时间不是很久，但是他们懂得认识主和追求主。每周我都有很多的学生到团契参加慕道班寻求真理啊，参加这个团契的查经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学习加拉太书，每周都在学一整年的这么短的一本书六章，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学习。每周学习讨论，大家明白了一个福音非常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呢？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是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是能够单单的依靠神，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不是你我任何人能够成就。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有20多位学生，你们想想团契这么大，还有20多位学生参加了这个门徒训练，每周都聚在一起，有时候学习到晚上11点，在一起读经、祷告，也为教会祷告。我们用的这个门训的这个书啊，叫做《人如何改变》，这是我们用的一本书。这本书一开始啊，就遇到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一位教会的老师，核心学院的教授。他谈到一个邪传的例子，他说一个叫 Phil 的一个弟兄啊，这是英文版翻译过来，他有个 Phil 的弟兄，神学知识非常好，在公众场合的从来不和妻子发生吵架，从女中时的参与教会的各样活动，奉献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主日学和查经聚会给人的印象都是知识渊博，并且非常的卫生，非常的好。但是一回到家里面，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是以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发生的，不是像一个人在家里面遍地打闹的。我们必须要转到里面来，把眼光从外面的这个世界转进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大家看到不变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都应该比较熟了。大幅度你们要仔细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不管我们是追求人生的价值，或者是面临中年危机 ，whatever， 你知道这个，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个大幅度对人生的至关重要。他有没有说去建造大的工程？他有没有说帮别人做什么什么伟大的事情？没有。你看，虚心的人，心里面哀痛的人，温柔的人，有温柔心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心里面渴慕的人，连续人的人，对人有怜悯的心的人，清心的人，心里面不是有很多欲求的人，使人和睦和为艺术逼迫。是在这些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怎么样使人和睦，怎么样为神去服侍，甚至为义来受逼迫。看到吗？我们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当我们真正的知道明白我们里面的建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才会有一个有福的生命，就像主耶稣在这里应许，这倒像有福的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是要把眼光从外面收回来，来获得一个有福的世界。是在神的里面，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建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叫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修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才能成为有果效的。不要依靠自己。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让他不念了，所以我们一起再来看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要常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如果一直在外面世界里面，一直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呢？我们自以为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其实我们不是在世界的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里面。当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没有果子的，没有果效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没有果效。当哭的，当我们人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空空的放，什么也没有。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丢到火里，没有果子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里面，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为什么我们在他里面就会多结果子？你知道吗？道理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当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多结果子。如果我们进入他里面，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用我们的通俗的国语去说，我们再去造，也造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是进到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在那个里面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世界。接下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对不对？反复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你们就给你们成就。 怎么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必须观看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他不在我们的纷争扰闹当中。你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你记得先知以利亚他逃跑的时候，当很大声响的时候，没有神在里面，对不对？他不在，神不在纷争和扰闹当中，他不在我们的自以为是当中，他一定会在我们与他安静和甜蜜的交通当中，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应许。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想我可以代表学生团体，可不可以请同学稍微站起来一下好吗？来，是学生团体同学稍微站起来一下，今天没有太多，也请你们站起来。好，你们现在已经穿好了，开始。好，请坐。我想代表学生团体对教会的接待的家庭，对教会接待家庭，你们提供饭食的，周五提供饭食的，关心爱护学生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表示感谢。记得马太福音25:40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在10:42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不是？我刚开始打开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话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如果我们跟着他跑的话，给我们带来的最终将是无奈，将是烦躁，将是虚空。我们必须转到我们的里面，因为里面的世界才是真正丰富和精彩的。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沟通，可以跟神交通。我们今天讲国家，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非常累了。我知道我也讲了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非常累。但是我想，最后一个总结，人必须要向里面转，不能光专注在外面的事情上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分析、自我专注，一天到晚的抛弃自己，而是要寻求。2018年，也不要等到明天，必须从现在开始。